感谢主，刚刚大家都很有亮光哈，谢谢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称我们是你的爱子，你所喜悦的，这个就是我们核心的价值，我们核心的身份。主，我们的价值不在于别人说，不在于这些不是创造我们的人说，而是创造我们的神说。主，这是何等宝贵的话语。主，感谢你，昨天我们看到第八章，我们明白我们不算什么，但你却眷顾我们。主，你让我们都有得着尊贵跟荣耀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命定。我们头上已经有你的恩膏，我们头上已经有你给我们的尊贵跟荣耀的冠冕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保守我们在活在世上每一天都对焦你的话，因为我们是因着你口中的话而造成的。我们活着也不单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你口中的话。每一天我们都祈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胃口，让我们大大的张口，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。谢谢主，我们对你的话更加的渴慕，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长大，让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坚定，让我们得着力量，也保守我们以下时间分别为圣。圣灵，请你来帮助我们运行在整个会场，凡有耳的都听到圣灵的声音。透过第九篇，让我们更加的信靠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我们都能够坚定不移，能够脱险而出。赞美主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好，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九篇了哈，那第九篇呢要更精彩了哈，因为第九篇面对的不是只是扫罗追杀，或者呢亚撒龙的背叛，他呢不仅是百姓的呢这个批评论断呢，或者逃离到了这个外国去，现在不是，是非利士人，包括敌军敌国呢来反对了大卫，所以你看到大卫一生当中很多很多的低谷啊。非常多的这些征战在当中，这也是基督徒的生活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恶者就是如此，他就不愿让我们蒙福，所以我们常常要明白为什么征战这么多，好像一波又一平，一波又起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关关难过，关关都会过的。你只要靠着主就会过去了。但是你看到保罗大卫的，他生命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所以里面呢，整章来讲呢，讲到怎么面对了敌国。面对了这些敌人怎么胜过这些，他把那个 know how 都讲出来了，说我们要来好好的学习。所以你看大卫呢，他是一个得胜者，他不是个受害者，他也不是自怜者，他是胜利军。我们要学习怎么成为大卫，成为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生命。大卫呢，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做钟爱的，被神好好的爱，被神钟爱的那一位。所以我们核心价值，你看到大卫得胜主要是从核心价值开始，他知道他是谁，他拥有什么，这很重要。所以第八篇告诉我们说他是谁，他拥有什么，他身上已经有冠冕，他身上已经尊贵有荣耀了，这样的价值在他心当中。所以遇到艰难呢，他不会失去了那种坚定的心，他不会摇摆不定，因为他知道他是谁。愿神祝福大家今天早上一定要知道你是谁，你拥有什么，你活在世上就会坚定，不管风吹雨淋撞着你的生命价值，你不会倒塌的，因为你知道你是谁，你拥有什么，而不是要靠感觉在过日子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九篇，焦点在怎么胜过的这些外邦跟敌国，这个外邦敌军呢，虎视眈眈来欺负了以色列国。那这个以色列的王呢，大卫怎么面对呢？我们看到这边第一节到第八节，一起来攻读背景来。
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要因你欢喜快乐。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，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，因你已经为我伸冤，为我辩屈。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，你曾斥责外邦，你曾灭绝恶人，你曾涂抹他们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仇敌到了尽头，他们被毁灭，直到永远。你拆毁他们的诚意，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。为耶和华作者为王，直到永远。他已经为审判摆设他的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
好，当我们面对了这个仇敌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的仇敌呢是看不见的。大卫的仇敌是非利士，是敌国，是看得到的。但一样的，我们怎么去重新面对呢？怎么去得着力量呢？好，这边有讲个这个恩典的四部曲在当中，我们要走向一条恩典的道路。恩典的道路到底怎么铺成的？大卫已经讲出来，他第一句话说：“我要一心称谢 耶和华。我要代表他主动，他知道他要什么，他知道他要怎么得胜的法则，他已经讲出来。第一句是我要，很重要。如果你要得胜，请记得你不要放弃你自己，你要起来。我要起来，于是起来，都是一样的道理。你可以下定决心的，我要干嘛呢？这是你的责任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。神总是帮助那个呼求他的，所以耶稣说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呢就给你开门。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你没有做你的，神怎么做他的呢？我们要尽我们本分。仇敌会来的，虎视眈眈，他就在缝隙当中，随时都攻击我们。大卫说我要，然后呢再讲我要有两次。我要做什么呢？我要一心，一生就 all your heart， 全心焦点什么呢？在于神。那我怎么遇见神呢？怎么讲那个窍？就是感谢开始，要称谢进入他的门，赞美进入他的院，一切从感谢开始，而不是从哀求开始，不是诉苦开始，或是呢开始在神面前呢呼求开始。 No， 从感谢开始。弟兄姐妹，感恩，感恩就有恩典，请记得这句话，感恩你人生就有恩典。因为我在仇敌当中嘛，我是一个小国啊，里面外面都是非利士人，我怎么胜过呢？我这么弱小啊，我这么微小呢？以色列是哇弹丸之地，怎么胜过呢？仇敌众多啊，但是他知道我的神是伟大的神，我要靠着他就能够胜过了。我怎么胜过呢？请大家记得感恩，感恩恩典就会多。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恩典的时候，你是最弱的时候就是需要恩典，请记得这句话。所以我们要起来得恩典，你又祷告就恩典，要感恩的祷告就恩典越多。开始感恩吧，开始感谢他，而且全心，不要一边烦恼一方面又感谢，一直到祷告到哇都是充满感恩了，发现到神的同在就临到你了，恩典之路就铺好了，恩典的环境就为你来效力了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全心全力感谢他，花时间跟神独处，感恩再感恩。第二句话，我要什么？传扬。传扬什么呢？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我要传扬，我不仅感恩，我要来透过感恩之后走向恩典道路，恩典越多让我胜过艰难之后，我要什么？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我本来就是不能胜的嘛，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国家嘛，我怎么胜过呢？感谢主，你是恩典的主。当我胜过的时候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得着神恩典千万不要忘恩，得恩就是要什么？传恩啊，不要只是感恩，要传恩。耶稣对我这么好，为什么不传呢？主，你恩典越来越少，就最近有没有见证呢？都看看隔壁有没有见证，很少自己主动说、找我，我要。为什么呢？有恩典很多嘛。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，每次讲见证说、找我，因为恩典很多。最近的恩典是什么？马上就可以讲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这种心智，我们神会为我们开恩典之路。因为你盼望每一次的经历，每一次就是要传恩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英文叫 wonders， 这叫 wonder， 奇事。 miracle 是神迹嘛， wonder 是奇事，很奇妙的事。我要传扬这个哇不可能赢过的环境，神就让我平安度过了。而且少呢赢大的，小的呢赢那个强的，哇这很厉害吧。神是这样的神，我们要学习大卫，他一句话就你看了开出这条啊，像啊那个药帖一样，我们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、第二句话呢也很重要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要因你欢喜快乐，至高者啊，
我
要
歌
颂
你的名。
你看第二节又我要我要，所以第一节第二节总共几个要啊？四个，而且是主动要的，不是在那边等着被打。我要起来，我要起来感恩，我要起来传扬，我要起来因你欢喜快乐，不是环境好舒服的时候顺遂我才快乐。 No， 四位都敌军，我要因你而快乐，不要因为敌军来我就忧愁了愁苦了，我要起来欢喜快乐，我要因主而快乐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有说你们要靠主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靠主常喜乐，不是环境让我们喜乐了，那是啊，那是就是 不够成熟基督徒所讲，我们要因主而喜乐，靠主而喜乐。那怎么靠主而喜乐呢？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歌颂你的名，唱出来，唱出来，唱出来。大卫很小，被父母亲就把他放逐在山上去，那是很危险的地方哦。昨天我讲过啊，因为那常常有狮子、会熊会来什么叼他的羊嘛，会不会叼他？会把他撕裂吗？也会有。所以你看，他父母亲早就把他放弃了。哥哥呢，都在前线打仗，最好的给他。那这个弟弟啊，放弃。你看他其实父母亲是不理他的，他是很危险，每天在度日，有时候熊出来了，有时候狮子出来，所以他都会很紧张、很危险的，没有保护的。但是大卫懂得，我要起来歌颂赞美神，所以大卫常常会弹琴赞美神，神的同在就临到，他要主动唱歌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歌声的这 好不好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知道我需要神的恩典，我需要神的同在。阿们，不要闭口不言。神昨天已经告诉我们的，他因为仇敌缘故，从吃奶个跟婴孩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我们像 infant baby 很软弱，没关系，至少我有爸爸可靠，我赞美他，我歌颂他。请记得，不是呼求哦，是歌颂哦。我们大约有困难了，大概都是呼求了，抓就呼求一堆啊。请记得赞美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第一节、第二节，神要我们称谢、感谢开始，然后立定心思呢，我要进到恩典之列，我就是要传扬你一切的作为。再来，我要因着你啊欢喜快乐，我心情不要低潮低谷一直掉下去，我要什么歌颂你的名。弟兄姐妹，是反败为胜的 key， 一定要听进去。大卫我们比我们更加危险、大卫我们 比我们更加的挑战、大卫我们更加的艰难、困苦、压力、有，他是大卫告诉我们秘诀，这秘诀盼望大家都能够用出来。第一节、第二节是今天的 key， 盼望你抓住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就明白了，也告诉大家，原来第一节、第二节告诉我们，先感恩，先感恩，神的恩典就会来到。先感恩，恩典就会来到。恩典之路是这样铺出来的，感恩他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，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什么伸冤。圈起来，当我们有仇敌的时候，或者我们有很多的冤屈的时候，请记得我们的伸冤者在谁啊？在这位神，因为他昨天说 on high 最高的嘛，是不是？他是最高的那一位，我要上诉到最高的那一位。像保罗他找到谁？凯撒嘛，对不对？他找到的地方是最高的诉讼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冤屈，我们好像很难讲的明白的，最高的诉讼是最高的主，这个就是耶稣，要向他对准他。仇敌很多是莫名的攻击，有这个没有这个道理的，但是我们记得我们要开始起来感恩，然后呢我们对焦于这位伸冤者，这位伸冤者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宝座已经设立好，他已经按公义什么审判。我们遇到这些困难，请记得神会有审判的，不要担心这恶人猖狂，非利士人猖狂啊，他记得神会审判，因为他是公义的主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五节我们大声读来，你曾斥责外邦，你曾灭绝恶人，你曾涂抹他们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有前面有几个城啊？三个。大卫很懂得这个，弟兄姐妹，曾经曾经曾经，你走到人生的这么长的路途了，不要随便放弃，你要数算神的恩典，你好多好多他在你身上的曾经，好多好多在你家庭身上的曾经，在你服事道路上的曾经，在你医治身体健康的曾经，在你金钱上的供应的曾经，救你儿女的曾经，好多好多美好的曾经，不要忘记。我们常常会看现在而已，请记得你已经走很远的道路了，已经像我的五十多岁了，走好长了，要记得曾经，不要忘记。阿们。 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在神的话语当中有很多的节庆，就是要记得曾经，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纪念呢？比如说祭坛啊，叠起来石头啊， OK，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些礼仪啊，要守圣餐呢？焦点都在曾经，神曾经为你我做了多少事，你的信心就会回来。阿们。他说你曾经斥责外邦，所以这不是第一次嘛。再来呢，你曾经灭绝恶人嘛，所以这不是今天才有恶人嘛。你曾经什么涂抹他们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大卫把它写下，大卫数算曾经，好不好？我们学习大卫，我们很多的曾经可能忘记了，你好有点时间安静下来，把从小到现在你想到的曾经都把它写下来。当你越数算，你觉得哇，你好被鼓励，因为神没有忘记你，神没有离开你，神好多的曾经他的指纹在你身上，他一直在塑造你，我们就越来越有信心了。大卫短短的一节告诉我们要数算神各样的曾经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仇敌到了尽头，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，你拆毁他们的城邑，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什么？无有。请问他有没有曾经做想到好多的这些仇敌啊？啊，神怎么做，怎么让他能够反败为胜呢？清清楚楚，仇敌已经到了尽头，你帮我毁坏仇敌，并且他们城邑呢全部都拆毁，连他名字呢都不见了。这个就是曾经上帝让他得胜的这些想起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我们得胜的过去都要想。有人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的标杆直跑，是吗？ OK， 这在讲什么呢？讲到说我们不可骄傲，但是不可忘恩哦。这不是用在不可忘恩，是不可骄傲的意思，了解吗？一直在数算你的风光伟业，这是错的，所以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的标杆直跑。但是另外的角度是，这个讲到是什么呢？刚好遇到挫折、打击、冤屈，或者这个受欺压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数算神的曾经了。这样越数算呢，你能力就越来越大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讲一遍，他说：“神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他已经为审判摆设他的宝座。你看，他焦点都在神是不改变的神，他是为我伸冤的神。仇敌一直在控告我，把我扯下来。”但是我知道我生命当中已经面对的宝座了。弟兄姐妹，请问神的宝座设立在哪边？在天上，是吗？ OK，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心，因为耶稣就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所以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的灵里面有神的宝座，神已经设立宝座了，耶稣基督坐着为王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我们也了解大卫写到这个的时候，在诗篇另外一篇讲过啊，我们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。当你开始感恩，开始数算曾经，开始赞美神，神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里面。有神的宝座，神就会按公义来审判，因为神已经坐在你宝座为王了。不管大水患难的时候，他一样坐着为王。阿们。你们感觉到神的宝座设立在你心里面呢？怎么知道呢？赞美，越赞美你就知道宝座设立在当中，越赞美神的宝座呢，就越坚定在我们心当中。其实神的宝座不会改变，他的宝座是以公义公正为宝座的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信心就会起来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他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好，这边讲到他会审判这个世界所有人，再来呢，按正直判断什么？万民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请问基督徒会不会受判断？会不会审判呢？啊，不信的会不会受审判？会。其实我们都会受审判，都会受审判，只是要面对的审判的时候，我们记得有恩典会出现。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，如果是面对审判的话，只是这个惧怕，只是会受到很大的处罚而已。但基督徒不用怕审判，因为审判的时候因为有耶稣成为我们的代罪的羔羊，所以审判都背在耶稣的身上了，我们就享受神的恩典。那神会担这些所有我们做错的所有的咒诅在当中，所以我们不是害怕，而是要知道这是恩典，连审判都能够避开，有恩典， 是因为耶稣基督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，所以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。好，这边有句话出现，他说有恶人要接受审判。弟兄姐妹，刚我们读的这个恶人，在十七节就指出来什么是恶人。十七节一起来读，来，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，都必归到什么阴间。所以恶人的定义是什么？恶人定义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。外邦人就是万民啊，非利士人啊，万国啊，这些外国人啊，就是不认识上帝，或者呢故意什么忘记，不愿意接受的这些人呢，叫做恶人。用在现在一样啊，福音已经传给你了，但是你不愿意接受了，在神眼中就是什么，就是恶人了，因为你不接受耶稣啊。那这不接受耶稣呢，他的结果什么，必归到阴间，就是要接受审判，这是神给的定义。所以恶人 weak 的意思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带人信耶稣，就成为义人，不是再是恶人了。神的审判呢，就会避开，他会成为被拯救的那一位。好，这个讲到第一段，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学习，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有很重要的重点。第一个要感恩数算神恩典，再来呢要学会欢喜的赞美神，再来呢要数算神的曾经，第四个呢要知道神的宝座已经设立在我们心里面了，这样的呢你的信心就开始启动，然后知道怎么面对了恶者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九节到十四节，九到十四，预备，请来。
耶和华又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。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，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，因为那追讨流人血的是罪的。他纪念受屈的人，不忘记困苦的哀求。耶和华，你是从死门把我们提拔起来的，求你怜恤我，看那恨我的所加给我的苦难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。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。
好，这边讲到说十四节，大卫讲说我要述说神一切的美德，英文是说我要宣扬你一切的赞美了，你很多值得我赞美的我要宣扬出来，而且呢我一定会在什么锡安城的门，就是啊这个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那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很多神的百姓，特别这个城原文叫做什么女儿，那小是什么女儿，代表说众耶路撒冷的这些神的宝贝女儿，我们要一起啊，来宣扬，一起来赞美神一切的美德，因为他拯救了我们。所以你可以了解，原来呢，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们的整个耶路撒冷城是被围攻的。好，非利士人呢，外国人呢，一直要围攻，要灭城就对了。那大卫就在这个窘境当中，他怎么反败为胜呢？他相信上帝是他的磐啊，这个磐石，相信上帝是他的啊这样的一个审判，所以他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他说我们一定会得救，得救之后要述说你一切的美德，并要传扬神一切的救恩。这个是大卫的祷告，所以你看到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就是他的祈求了。前面呢不是祈求，前面是感恩，前面呢是数算神的恩典，前面呢宣告神的宝座，接下来第九到十四就是祈求了。所以祷告要包括祈求，要，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的这个圣这个腓立比书教导我们很重要的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，然后呢祈求，然后加上什么感谢，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不是忧虑的问题，是先感恩，然后呢再加上祈求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无论新约旧约的法则都是一样的。好，你看到这边第九节说，我要耶和华又给受欺压人做高台，在患难的时候做什么高台，受欺压人把它画起来。这不仅是大卫一个人，是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受什么欺压了，我们受患难了，但是我们宣告神要做我们的高台，高台是避难所的意思，四位环底的时候，但是神是我们的叫我们抬起头来的，他是做我们的这个高台。接下来呢第十节，耶和华认识你们人要什么依靠你，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好，这句话呢盼望大家能够导读第十节，耶和华啊， 这个是一个祷告，他呼求神，认识你名的人要什么？依靠你。我们认不认识主耶稣啊？知道他的名字吗？知道啊。我们知道的名字很简单，就要投靠他，要来信靠他，要开始信靠他。弟兄姐妹， believe 跟 trust in 这不一样的。 believe 不代表我相信，我相信是从你意志方面的相信，但是 trust 的是从灵里面投靠了。我要投靠你，我不要只是头脑知道你而已，我不是头脑说我承认，我 amen 我相信你。 no no no， 这个依靠是什么？是投靠的意思。 I trust in you， 我整个出归去啊，扣归去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我要靠在这个啊，这位上帝啊的身上，因为我是摇摇欲坠，我要靠过去。那个 trust 很重要，我要依靠你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当我们遇到仇敌的时候，学会依靠，学会信靠，这很重要。不是头脑知道 amen 而已，那只是理性啊。但是现在不是理性问题，是要整个靠过去的问题。大卫说，耶和华认识里面会懂得投靠，大卫懂得投靠，不是只是啊，只是信靠，他是完全投靠。因为神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，上帝不会离弃我们。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祷告，上帝的啊大能就会在我们当中吼能够发生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边讲到啊十二节，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，他纪念受屈的，不忘记受苦人的什么哀求。大卫呢遇到啊冤屈，遇到这个困苦，大卫呢哀求，上帝不会忘记。这边呢讲到大卫也曾经啊濒临死亡哦，十三节说，耶和华你是从死门把我什么提拔出来，求你怜恤我，看那恨我之人所加给我的苦难。好，这句话盼望你也能够记住。如果你的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请记得大卫也曾经遇到什么死亡，而且进到啊这个死亡之门呢，等于说是什么呢？他死里逃生了，他将近快死了，但是神呢救他。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曾经遇到这种事情啊？你遇过曾经呢差一点就到死门关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死里逃生啊？有啊，苏丽姐在点头哈。OK， 这个就是大卫，他曾经也这样子啊。有没有我们常常不了解，忽然间呢，我们已经濒临死亡了，忽然间的，有吗？你以为还可以继续活很久，其实剩下一个礼拜而已。有。大卫也曾经在死门关了，但神把他什么救拔出来，代表说大卫也遇过将近快死的。我们的生命真的非常脆弱，有时候一个重症一来，我们整个都哇，剩下三个月而已啊，剩个两个礼拜而已啊，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。大卫遇过，但是大卫却能够继续走下去，主享长寿，因为他懂得这样的投靠。他祷告什么呢？好不好？这个祷告很重要。十三节说：“求你怜恤我。”把它画起来。如果遇到身体有重症，遇到朋友重症，你要教导他怎么胜过这些苦难；遇到死亡之地、死门呢、啊，怎么胜过这阴间的门？你要祷告鼓励他，求你什么怜恤我？神会不会垂听啊？会。神是给我们怜悯的神。他是 kindness 怜悯，所以我们祷告求神怜悯，求神怜悯。最近我们教会要带有教会一个姊妹，都是开刀，听说好像都不是很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安慰他？不是问他你几岁，你感觉如何，医生怎么说？你要去祷告，引导他这句话，告诉他说神怜悯你，你要起来求神。怜悯，神会不会怜悯啊？会，而不是在那边舔伤啊、难过。要告诉他，我们要一起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怜悯，怜悯。阿们，因为神是怜悯人的神。OK， 大卫这样祷告，神要把他从这个死门关救出来啊。有，他说：“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，提拔就是什么救出来的意思。”看那恨我的人加给我苦难。好，接下来他十四节，你看他被救之后，他肯定要述说神一切的美德。那回到西安，就是到耶路撒冷城啊，跟女子一起跳舞，快乐欢喜。我本来该死的却没有死了，哦，我死里逃生了， 很快乐，这个就是美好的见证。大卫总是这样的坚定，所以他其实好几次了，从小就遇到熊嘛，遇到狮子嘛，其实不晓多少次到死门关里面，但是神就救把他好几次。那当王之后又被追杀好多次了，但是他总是逃离啊。那逃到昨天讲的到加特去，有没有到外邦那边去，他也能够逃出来。很奇妙，他其实遇到好多的死门关，但是上帝都提拔他，让他能够被救拔出来。大卫很懂得这条路，逃生之路，好吗？我们学习遇到这情况就效法大卫的方式，感恩赞美，一心全心的依靠神，你会破千关的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十五节到二十节，预备，请。
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，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。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，他已施行审判。恶人被自己的手所做的缠住了，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，都必归到阴间。穷乏人必不永远被忘，困苦的人指望必不永远落空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不容人得胜，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。耶和华，求你使外邦人恐惧，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。
好，这段呢也很精彩。大卫呢很有信心，从第一段到第二段他的信心就大增，因为他数算好多神曾经的恩典，越数算就越有信心，越信靠这位神。然后第二段他开始祷告，求神给他怜悯，怜悯再怜悯，他一定要回来到西安一起献祭，跟西安女子一起来赞美神，他的信心大增。最后呢，这很重要的关键，仇敌的结果如何，这是很重要的关键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在世上我们有仇敌，遇到仇敌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，接下来宣告他的结局，他的结局呢一定是 很不好的结果。我们看来，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挖的什么坑中，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被什么缠住的。他宣告仇敌，你虽然挖很多的坑洞要我跳，你挖了很多的网罗要我被捕，但是我宣告他们要 自挖的坑，自己埋葬自己在那个地方。他对神有绝对的相信，所以这些网罗啦，这些陷阱呢不会让我跌倒，我相信我会避开，神会救我脱离这一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会放大仇敌的这些诡诈的工作，我们要知道就好，要明白神的恶者的诡计，但是不要老是想这些啊，常常一直在放大仇敌怎么样啦，多少偶像啦，多少神明啦，请记得这些呢在神眼中呢都会到不好的结果去哈。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信心。接下来耶和华将自己显明了，他已经施行什么审判，恶人被自己的手所做的缠住的。好，施行审判，把它画起来，又再讲一次，神是一个审判的神，无论是义人恶人，神都会审判。你请记得神会审判，所以现在呢看到一些好像恶人还是非常的顺利，非常的发旺，非常的发达，哇，做坏事都没有人抓，作奸犯科还是这样子的，洋洋得意的，到底公义在何处？弟兄姐妹，没有神的人呢，大概只会骂了，或是消极的什么接受嘛。我们国家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在发生，如果你看到辩论的节目呢，只是在开骂而已，骂来骂去了，咬来咬去了，你越看那个地方，你就越不平而已嘛，是不是吗？但是你又很无奈，不能改变那些歪勾的啦、贪污的一堆啊，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请记得神会审判。人生七十岁很快就过去了，要面对永恒的审判，我们要站稳，不要看他现在猖狂，有一天都要面对什么审判，百口莫辩了，要在神面前承认我自己一生怎么过。你怎么样面对这些东西问题，你会面对的。有一天呢，恶人也会面对这个，神会审判。所以我们心里面不要心怀不平，阿们，记得这件事情，神会审判。好，接下来又讲一遍了，刚刚读过的第十一节，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，这些外国人就是不认识上帝，不认识耶和华亚威。他既然知道的话，他们也不相信不接受，他们还在挑战这位耶和华主上帝，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有神，这样的就是 恶人，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，都必归到什么阴间，结果就是下到地狱，永远永远的灭亡啊！这看起来我们心里面都会胆怯，会里面会打这个震动震撼，因为呢，神是审判的神。如果我们明白认识神呢，早早得救，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归到这些审判里面，或者掉到硫磺的火湖。这是圣经教导哈。好，接下来十八节，他又宣告：穷乏人必不永远被什么忘记啊？困苦人呢，也的指望必永远不落空。好，穷乏人、困苦人画起来。大卫，还有包括他的百姓，包括耶路撒冷城，他们呢是穷乏的，他们是什么困苦的？不要忘记，过去啊，他们的城呢都是一个城，然后呢有个门呐、城门而已。然后呢，若仇敌来，全部都什么都躲在城内嘛，所以说这仇敌就在外面呢围攻呢。那围攻越久啊，它里面呢粮食就越少，到最后被贫穷啊，会因为东西没了，会不会困苦啊？没了，也没有水，有没有这个食物可吃，就是这种穷尽了。那这边大卫说，穷乏人必不永远被什么忘记，困苦人呢也不永远的落空，因为神在耶路撒冷，神跟他们一起同在，所以不会穷苦，也不会困苦，因为神会让他们得胜。这是大卫的信心。好，最后你看到吗？他的祷告：耶和华求你起来，不容人得胜，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。又画起来，他又再宣告一次：外邦人会不会受审判呢、啊？会的，因为他深深相信神是有宝座的，神是会审判的。好，最后一句话也鼓励我们哦：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什么恐惧，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。不过是什么人呢、啊？弟兄姐妹，不要怕人，我们要怕神就可以了。不要怕人，人不过是人，我们要惧怕的是那位神啊，了解吗？也不用怕鬼，要怕把我们灵魂会丢到硫磺火湖的这位神，我们要惧怕他，其他的不该怕。人再怎么大声啊，要撕裂我们，他不过是人。阿们。OK。所以结论来讲，大卫你看呢，他三段里面的祷告很值得我们去效法。第一段的祷告是要进到神的同在，进到神的荣耀的那个钥匙，盼望我们都能够操练好吗？开始改变，我们一定会遇见荣耀的主。如果你盼望反败为胜，效法大卫，从第一段里面寻求。第二段呢，学习开始在神面前祷告，好，把你的里面的需要跟他讲。最后呢，要忘记，不要忘记，要宣告他是审判的主，他永远永远会为我们伸冤。这样的祷告呢，神都喜欢垂听。最后宣告大家不要颠倒，我们祷告常常是颠倒过来的，我们常常什么先诉苦，先抱怨，对不对？你越是如此，你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同在。改变看看，第一节第二节是钥匙，进去之后神的荣耀同在，你开始看到神会让你成为得胜者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的今天早上来感恩，谢谢主帮助我们透过大卫的诗篇，我们生命不断的不断的调整，并且我们渴望见到神的同在，因为你是不会改变的主，你的宝座永远不会改变，在你没有这个震动的国度，你的国度是直到永远的。主，你不仅是那时候大卫的主，你也是现在我们的主。我们要一生感谢你，我们一生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们要靠主常常欢喜喜乐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要说我们要靠主常喜乐，我们要透过歌颂来赞美你的名，我们要进到你的门内，我们不要在门外。主，感谢你，虽然我们有四围仇敌围绕着我们，但是我们不会困惑，我们一定会反败为胜的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，西亚拉嘎塞亚。